哎，2021年9月22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脱头喽。冬帽，冬帽，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脱头喽。这边是政治刺刺喽。这个各位啊，可能想问啊，这个距离上次 Totoro 的这个录播呢，也是非常久以前啊。Totoro 是不是又灭顶啊？这个节目，那其实呢，还没有啊。主要是 Totoro 这个社群呢，基本上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迁徙啊。搬到一个蛮远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有很多事情在忙。那加上这个世界上其实也还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事件嘛，是。虽然那个台湾啊都纷纷扰扰啊，各种议题啊，但其实老实说也没有那么重要嘛，对吧？那在这里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是哈，这个政治大龙猫的这个大龙猫啊，在这次的这个社群搬迁中并没有跟着过来，所以他现在被放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那短时间内应该看不到他，所以就是由这个政治刺刺龙啊来代替大龙猫继续进这个 Totoro 的节目。龙猫。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 Totoro。 那基本上 Totoro 也知道这个节目也没有那么多人在听了，说实话的，但这无妨，因为你知道正道这种东西啊，本来就不在乎有多少人支持啊。但是对的东西就是对的东西，那不对的东西就是不对的东西，需要思考的东西就是要经过我们 Totoro 来思考。各位不接受的话呢，那我们也没办法，对，大家如果不接受的话，即便这是正确的东西。那话要说回来，这几个月台湾真是风风雨雨啊。那我豆豆我们是觉得说，已经不可理喻了，没有什么理性讨论的可能性啊，基本上，所以也是有点意兴阑珊。好，那今天讲是这样讲，为什么今天突然又要录了这一集？是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东西啊，实在是很震撼。这个背后引派的这个逻辑让我觉得不能接受，所以今天想要特别录制一下跟大家讨论。那具体的问题就是说，在前几天中国大陆正式提出 CPTPP 的这样子一个贸易协定的申请，那在台湾也是引起了一些讨论，因为一开始蔡英文好像也是以说要加入这个东西为他最大的竞选目标啊什么之类的，反正也是一个政见啊。那大家都知道说这个 CPTPP 呢，如果说必须要加入的话，必须要所有共同已经存在的这个成员都要同意才能够成立。就如果中共在中国啊，在我们之前加入的话，那对我们的加入势必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台湾一方面蔡英文政府的喊着说要加入，但是居然让中共比我们还提早申请，那实在是真的说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讲一些废话。那到今天9月22号的情况发展是台湾这边紧急的说我们也提出了申请。我觉得这个有点怎么说，此地无银三百两感觉啊。你平常都不弄，一直都不弄，然后呢等到今天中国已经宣布要申请的时候，你才突然在他过后几天再申请，这真的太可笑了。但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不是这个，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分析。那我先播放一段这个由郭正亮开头他说，还有这个介文吉他所讲的东西，然后我再来讲说我感受到最深刻的不舒服的点是什么。
主团代表还有经济部长王美花两个人都没有负责任，都没有处理，
对，
结果你竟然搞到中国在我们前面提出申请，
对啊，
这实在是太丢脸了，对吧？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官僚怠惰嘛，然后政府不敢拿出魄力嘛，
是
来面对真正的挑战嘛，
是
因为台湾如果不参加 CPTPP 你可能会变成亚洲孤儿，我们 RCEP 也没参加 ，CPTPP 也没参加，这全亚洲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台湾，一个叫北韩。
世界怎么跟得上我们的？
那实在是太伟大了。
所以亮哥还是
跟金正恩同一级的。
心里面的心态是不是会觉得说，我们反正我们有 ECFA， 我们有 ECFA， 这个也没那么急，会有这样的想法？
哦，对不起啊 ，ECFA 我们当初只进行了早收清单就结束了，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货贸市场只处理了500多项，货贸总共有11000项啊，CPTPP 是完整的，它不是只处理货贸，它也处理服务业啊，它也处理环保，处理劳工， 因为它是 TPP 延伸出来的东西嘛，嗯，所以它要求的开放方方面面的开放度都是世界最高的，嗯，所以我们台湾如果参加 CPTPP， 我讲白了啦，我们内部要做很多调整啊，可是这样就可以让你进入经济的比较先进的国家嘛，
是
这条路你是不可能回避的嘛，嗯，那更何况日本愿意帮你，那结果你还不面对，我觉得真的是太离谱了啦，哎，太离谱了，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可能在中国大陆之前申请的一个区域贸易协定，而且主要的主导的国家叫日本，他说他愿意帮你，结果你竟然还没提出申请。
对啊，所以我们积极度没有拿出来嘛。我们现在视讯连线一下我们的前大使介文吉，介大使，介大使你怎么看这次这个 CPTPP？、很多人在讲说我们台湾这个积极度没有拿出来，怎么会中国大陆还抢在我们之前申请？
因为民进党怕这个加入的时候要做很多这些经济市场开放的这些哈，这些妥协，那这会影响到民进党的选情啊。比如说你要开放农业的话，可能农业团体就会对民进党记恨，你要开放其他部门，你比如开放金融业，你要开放电信业，那也会损害到民进党的票仓啊。所以民进党基本上我觉得为了他自己的选举的哈考量哈，是就不想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谈判，因为这个谈判是包括你的市场开放，那我们是去申请加入的，所以这边十一个会员啊都会跟我们要求很多市场开放的这些条代价了，那这个要开放的话，那对民进党执政民进党选举非常不利。你想想看，如果稻米开放的话，我们这个稻农的话当然就把这个账算到民进党头上啊。那时候如果我们要开放我们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受保护的一些产业啊，比如说我们的金融业，比如说我们的电信业，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服务业里面，比如说这些律师专业的、会计师啊什么师的这些市场开放，那都要必须做开放的啦。那这样子对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民进党一直规避。可是对台湾的经济，这个 CPTPP 是台湾最好的一次机会，所以民进党在考虑到国，就是说台湾的经济重要呢，还是民进党的选情重要的时候，民进党把他的选情放在台湾的经济之上，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台湾啊，让没有人，所有的外国都认为说，呀，你台湾要救台湾的经济，唯一的出路就是 CPTPP， 怎么搞？这个民进党政府在那边啊，死拖活拖的，就是不连申请都不申请。那人家不了解，其实原因就在这一种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啊，必须要以台湾开放很多，不管是农产品、工业产品，甚至服务业。这一些哈市场的开放，那这个对民进党来讲，对他的选票都是有的是很严重的伤害，所以民进党当然不会去做这场，不会去展开这个谈判哈。所以我认为这个哈民进党政府实在这一次把自己的利益又放在哈台湾的经济、台湾老板、台湾的未来之上啊，实在是这个太自私了。
我们想问，
好，到这边呢，他们大概都有提出，这两个人提出差不多的意见，但我就是针对这个想法，觉得算是也提出挑战，或者觉得很可笑。什么叫做民进党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台湾的利益之上？我们先剖析一下他们刚刚的这些逻辑啊，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加入这个 CPTPP， 必须要对内部的产业很多结构进行开放改善，会有很多人受冲击。那这些人因为受到冲击，就会不爽民进党，所以就会不投给他。那我想请问一下是，是各位，我们这个逻辑是很清楚，我们一定是加入这个 CPTPP， 总体的利大于弊，我们才需要去加入，对吧？所以当今天我们已经决定要加入的时候，必然是有更多的好处，所以刚刚所讲的东西都是加入之后台湾有可能会受到的冲击。那在这样的冲击之下，这些人可能会对政府挟怨报复，但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之所以要加入的原因就是它会带来更多的好处。是的，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会利益被牺牲，可能会有些怨恨，那必然要有其他部分的人得到了好处，对吧？所以总的来说，以台湾整体来说，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人得到好处。那今天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今天这些你说得不到好处的人去怨恨民进党 不投给他，那我是可以理解。但反过来说，这些得到好处的人总该支持民进党。这件事情如果民进党完成了，你又是一个你所在的产业是一个受益者，那你有什么理由不支持民进党？这我不能理解，对吧？如果今天民进党做的是一件好的事情的话。所以总体来说，他们刚刚的逻辑在我看来是完全狗屁不通的。因为你台湾受冲击的产业那么多，就因此而不敢去做任何事情，这不太合理。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怨恨，这种仇恨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那你拿到一些好处的时候，你不见得会去感谢政府，大概是这样。就说 OK， 今天我加入这个贸易协定，它带给我一些好处，那我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啊，我他妈不是，我就是不觉得是政府带给我的好处，我根本不承认这件事情，这个 CPTPP 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认为是我自己厉害，对吧？你是这样想，所以你也不会想要把这个功劳或这个 credit 给民进党政府，如果他真的做了。那反过来说，今天受到冲击却是那么的直接，所以我一定恨，要恨就是恨政府。所以一定要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刚刚他们两个人所说的逻辑才会成立。也就是说，今天开放这个东西以后，会对或者我们加入之后，会对民进党的选情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各位我们扪心自问，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状态。明明是民进党的功劳，让去做我们国内的产业做调整 ，CPTPP 做这些东西开放，然后让我们整体的收益更大，但它却要被遭受到攻击或是不满怨恨，你觉得这合理吗？ 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那我只能说台湾人自己是傻子，台湾人就是一群白痴嘛，我们也只能这样说，对吧？所以我对他们这个逻辑，就是民进党利益的逻辑什么之类的，我实在是不太能理解啊。就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民进党不应该是这样，对吧？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就是台湾人就是傻，就是蠢。我那时候第一听完这些论述的时候，我是非常生气的。但我不是说他们说是错的，因为一定有可能，一定程度上他们讲的有可能是对的。关键在于台湾人就是蠢，台湾人就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所以各位，如果说今天我们按照这个正确的逻辑思路来说，假设民进党真的成功的加入 CPTPP， 那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要给他 credit。如果我们大家在还没有加入之前，我们都认为这是绝对好的东西，那今天他加入了，那必须要一笑泯恩仇啊！如果你是这样觉得的人啊，那你必须要投给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那现实说，如果说今天你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投票给他，那我们其实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要求说他一定要进行这件事情，对吧？进行一件明明让对台湾好，但对他自身利益却要受损的事情，我觉得这也不合理。所以各位，说到底，这些看起来很理性的，他们这些人那边讲一些很理性的事情，他们还是忽略了台湾民众可能没有那么理性这件事情，台湾民众可能是一群傻子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好像政府永远都会是错的，可是其实最蠢的是人民啊，是这位各位不思考的人这样，这我是难以接受这样。好，那我也不知道为民进党政府平反了，但是我觉得该说的事情还是必须要去说。那这个他们这个逻辑是错的，我必须要指出来。那 follow 这个本节目最重要的就是批评高虹安、监督高虹安这点，我们最后以这个高虹安的愚蠢发言来作结，我们来听一下。
就是没有这个战斗的意识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官都比兵多啊，那这样子兵凶战危能够应应吗？
其实我觉得军纪当然刚刚亮哥讲了很多，但是其实这一次的这个
不好意思，这个是九月六号的时候高虹安在这个新闻大白话的愚蠢发言。
这个女士官的这个案件里面有一个点我蛮在意的，就是她的那个你知道监视器又找不到画面了。
这个前面这段不是重点，就是她在谈，因为这个是一个军事的议题，就军纪的问题，所以前面谈了一些其他人，我先跳过一些。
这画面可以随随便便就被误删或删除，其实那已经不是单纯就是军纪的问题，而是她已经完全有这个违法的嫌疑。
就是根据也是这样删，
对，这是我
很奇怪，我们军警
就是他们今天可能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想办法把证据给湮灭掉。所以在这事件里面，我觉得看到的事情其实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就说那底下其实会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好好的去了解，说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包含说刚刚讲到的，其实士官这件事情，士官跟士兵的比例，现在士官比士兵多了一倍，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比例稍微失衡的地方嘛。因为士官大家都知道，可能这个做的事情可能就不是真正去操枪演练，就是真的像士兵一样，他们是真的要准备打仗的。士官可能是比较在后面的一些其他的工作，在这
好，然后就是这一段。各位，你如果当过兵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干他这个立委真是智障他妈的加三起？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靠你，他真的太生气了，真的。我当然也不是什么志愿役啊，我也不认识什么志愿役，我也觉得志愿役很多垃圾什么之类。但是你自己说，扪心自问，士官并不是出去打仗，真的超演的，他们在后面做后勤，这种话你听得下去？我觉得高虹安这个人真的是愚蠢到不行，但最近他被卷入另外一件事情，我不讨论，我就只论这件事情。你当过兵吗？你没当过，对吧？你知道军队里面长什么样子吗？你凭什么讲这种话？真的太令人生气了。任何当过兵人都知道，他所说所谓后勤指挥，真正都是军官在做的事情。士官有多少人必须要真正去操作这些武器，尤其是我们防空炮兵的这些人，他们才是真正懂这些操作的人。因为大部分的士兵都是义务役的士兵，那义务役的士兵来了一年就走了，在我们那个时候，那他们怎么可能？你觉得他们可以学多久？所以实际上，他们所有的士官都不需要去在你说在这个叫什么下基地啊，或是一些演练的时候，他们都是必须要去真的去操作的人，好吗？然后，你说实弹射击什么的，全部都是士官真的要。你说对这些枪支的保养，哪一个不是士官真的在弄？所以士官是整个军队的骨干啊，在这个中华民国的系统里面，所以。高虹安这个人简直是莫名其妙透顶。各位，我先说，就是这个节目就是以批评他为一个乐趣啊。那我们也看到他这个人就是跟柯文哲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没乱讲。我觉得这真的太扯了，说真的，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容许这种什么明明不知道去那边装逼装懂的人，这边大肆的发言，然后学历也不怎么样，然后整个学习都不怎么样的人，可以当立法委员？各位台湾人，这综合今天这件事情，真是不要再蠢了，不要再让这种人。机会，算了，其实也不太可能了。但总之，我就是要批评。好，那今天就是偷偷久违的，再次以这个批评高虹安作结。希望各位有愉快的一周。 下次再见。